在回顾2022年的舆论声中，年末出现的冯小刚的帖子走红网络。他说，这一年自记事起应该是最糟糕的一年，总结起来就四个字，乏善可陈。他问，这三年民众的水火不值得记录吗？自一月徐州铁链女事件，三四月上海封城，九月贵州大巴翻车事件，十月习近平破格连任，到十一月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白纸风暴，再到十二月北京清零突然解封，整个2022年折腾不断，民生之痛遍及大地。经历了2022年被核酸、被清零、被封城、被封盟、被大火、被翻车和被躺平式解封后，仍然还活着的中国人，是否可以指望2023年可以疗好疫情和上头的折腾不断留下的沧桑？芸芸众生是否可以有些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对习近平以一人之力主宰中国，2023年你对他期待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你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新泽西的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滕彪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呢，现在看看啊，这个冯小刚的这个帖子啊，这个冯小刚呢，是不是那个导演的帖？那个导演呢，大家还有争议。但是呢，这个帖子署名叫冯小刚啊。那么他这个帖子是怎么说的啊？他说这一年啊，自记事起应该是最糟糕的一年，总结起来四个字儿，乏善可陈。后面是啊，真的很焦虑、很迷茫、很丧，过年呢也高兴不起来。按照正常逻辑想不通啊啊！这三年要苦难，要幽默，要荒谬，要匪夷所思，要可歌可泣，应有尽有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在荧幕上再见。那么我想问这个慕容雪冲啊先生呢，你认为冯小刚对2022年的这个总结啊，是太悲催了，还是太真实了？
我总体上我觉得冯小刚把那个意思说出来了，但是他用错了一个成语，这一年不能叫乏善可陈，乏善可陈的意思是没什么可称道的。但2022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不是乏善可陈，而是糟糕透顶。冯小刚这番话呢，大概也能说明那些跟体制靠得比较近的那个既得利益阶层、中产阶级们也对这样的形式呢感到不满意。但是你能看，你也能注意到他的这番话呢，其实说的并不是特别的直露，他用这种含着愤懑不满的这种语气来陈述一个事实，其实我们自然而然也能总结出来，他是对谁不满，他是对谁感到愤怒，他这些这些复杂的情绪都是针对谁的，其实中间呢也很耐人寻味。那仔细想一想呢，像冯小刚他是影协的副主席，在体制内呢也是大导演，那么这样的人物呢算是有名啊，有才，方方面面都有，那么他都会对生活、对这个国家有这样的悲观的看法，那么对于芸芸众生来讲，他们的感觉又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是更值得探讨的。
这个慕容雪冲先生说啊，这个冯小刚用错了一个词啊，叫乏善可陈啊，也是糟糕至极啊。那么我们正好有一位网友啊，在推特上留的也是啊，他叫 John Zhang 啊 ，USA 啊 AGB 的，就中国2022年不是乏善可陈，而是糟糕至极啊，跟这个慕容雪冲先生用的词一模一样啊。我期待2023年习近平跟普京一起下台啊。他们一个给世界带来了战争，一个向世界散播病毒，都用谎言啊愚弄人民，这个世界没有他们会更好。我想呢，冯小刚呢，因为他多少啊还在中国生活啊，他说他回去了嘛，所以说用乏善可陈可能是因为这个身份的所限制。 那么我想问滕彪教授，就是说啊，冯小刚的这样一个帖子啊，代不代表着中国人对2022年的一个批判的一个态度？这是应该很明确的，对不对？
对，的确是。那冯小刚用"乏善可陈"，我觉得是太轻了。要我用的话，应该是四个成语。从共产党的角度是"倒行逆施"，是"荒腔走板"。那从民众的角度，应该是"水深火热"，加上"可歌可泣"。那我们看到，从白卫兵这种就是普遍的暴力和各种各样的这个羞辱，然后对人民的封控，那这种荒腔走板的所谓动态清零，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所以人民群众的确从民众生活的角度是糟糕至极，是会水深火热。但是我们又看到民众的抗争，尤其是去年彭丽发在四通桥上的这种抗议，包括后来的白纸革命，这可以说是可歌可泣，让人们看到了希望。那从民众对过去一年的总结来看，从他们亲身的遭遇来看，这种不满，这种怒火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就在近几天，我们也看到，在河南、在山西、山东，包括辽宁一些地方，有很多民众违反禁令，故意违反这些烟花禁令，去在街上放烟花，然后警察在后边追着跑等等。这种所谓的烟花革命，也反映了人们的怒火，人们的抗争。那当然，现在的规模，现在的从它的这个意涵来看，叫烟花革命可能稍微有点夸张，但是这的确是民众心声的一种反应。人民被控制的太久，人们太需要发泄心中的怒火了。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开场啊。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呢搞了一个新年贺词的这个讲话。那么我看的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它有一个报道就讲啊，就是习近平啊罕见的承认了啊，为期3年的大流行措施呢，给中国人民众带来的困难。所以我想问慕容雪冲先生，就是你听这个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对2020年的你说这个糟糕至极啊，他有不有啊？心里头有一种愧疚感，有点像对人民说不起啊，说声对不起，但是呢，嘴巴没说出来的感觉呢？
我觉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他的原话是："我们始终坚持人民人上生殖，坚持科学精准防控，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保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这哪里是在道歉？这分明还是在居功自傲。当然，有些人会注意到他的有些话呢，你比如说的。"是不是好像委婉了一些中国这么大啊，对吧？有点不同的想法，不同人有不同诉求，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这是不是在说？但是你仔细分析起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
那
真
个我
话
们
术，
的这个
整个这个。
嘉宾慕容雪冲的这个网络有点问题啊，那么我想问这个滕彪这个博士啊，就是说，网络上的讨论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古代的皇帝呢，还有的时候还下罪己诏啊，他说为什么中共的这个领导人啊就没有给人民道歉的这个习惯啊？你觉得这是个什么现象呢？
对，首先我也同意慕容雪冲的看法。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边讲到这些话，完全没有道歉的意思。他还是在这句话，当然从这句话本身来看，可能稍微有一点软化，但是从整个中国的体制来看，从整个习近平在过去一年、过去3年，乃至过去10年所作所为来看，他完全没有任何服输、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而且从本质上他也不可能道歉。那中国这样一个体制，它和过去那种皇权专制 体制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皇权专制体制，基本说来它还是有它的政治合法性，这个从政治理论上这个 legitimacy 合法性或者正当性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过去几百年前没有现代的这种民主，那么皇帝他从他的爸爸或者他的上一辈那里边继承了这个皇位，他有一定的这个合法性，再加上中国古代的那种天道的思想等等，所以他有这个罪己诏。但是共产党他不具备合法性，他完全是枪杆子出政权，完全是用暴力夺得的所谓江山。那么他如果道歉，如果向人们下罪己诏的话，那么他就会影响他的合法性。那么他整个的所谓的他的合法性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建立在一套对历史对现实的叙事基础之上，所以他绝对不会认错。从过去无论是毛时代的那些正反文革到后来的天安门屠杀等等，他也从来没有道过歉。
这个我们的慕容雪冲啊，也这个网络啊已经好一点了，我们把他接回来啊，请他继续来讨论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啊。慕容雪冲，轮到你了，好像还是不行啊，
他没有半点道歉的意思，还是不行。喂，这个网络的字吧。
好，可以了，你讲吧。
我看了习近平的这个讲话，我跟滕彪的意见一样，我觉得完全看不出有半点道歉的意思，啊，哦，不要说道歉了，我连一点点示弱的意思都没有。但是他讲了中国这么大有不同意见，这也很正常。这个话是在道歉吗？我觉得不是，这是他的某种话术。关于习近平，或者是共产党的这些巨头们、党魁们，我想有个简单的方法论，就是如果他发表好的意见，你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很友善的时候，要记住一定不能相信。当他说比较狠毒的那些话啊，秋后算账之类的这些话一定要当真。当他说要捍卫红色江山，要坚持党的领导，要知道他说这些是真心的。所以呢，我讲这样的新年贺词呢，里边充满了这个祝福的话语，许多问候的话语，友善的话语。那么对这样的文章，对这样的致辞，我的简单的方法论就是不要信，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
好，这个慕容雪冲先生啊，以他跟共产党打交道的经历，给我们的观众提出了几个、这个建议啊，就是标点符号都不要信啊。那么2022年呢啊，这个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评语啊，不是乏善可陈啊，一位叫糟糕透顶，一位叫啊那一年是倒行逆施。那么我们再看看2023年啊，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有一些啊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说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这个滕彪教授的一些看法。
对，首先我补充一下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对于中国的这种共产党他的话，首先要看他做了什么，首先要看他过去做了什么，现在做了什么。那就这句话来说，很多人把这个习近平这句话单独抽出来了分析，那么这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最近几天还在抓那些白纸革命的参与者，那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他口中说有不同意见，有不同诉求，很正常。但是在白纸革命已经过去一个月多了，还在继续抓捕这些抗议者，那就根本就不是说有不同意见很正常，而是说他为了保红色江山，为了惩罚这些抗议者，那他不惜秋后算账，不惜对这些抗议者实施抓捕和酷刑。那么2023年，我觉得 对于中国的政治来说，我个人的经验是在90年代啊，在2000年代初期，我们有很多民间的公开信，然后对官府提出一些诉求，提出一些抗议等等。那么后来我们越来越不愿意这样做，我们要不要对共产党说话，我们不要对习近平说话，我们把希望、把目光、把这个焦点放在民间，放在公民身上。那么从整个中国的这个态势来看，民间的不满在积累，民间的愤怒在积累，而且虽然共产党对媒体、对信息有越来越多的控制和审查，但是民众觉醒的步伐在加快。所以我想2023年还是有希望，那么这种希望就在民众的觉醒，在民众的行动。而从共产党的角度，他是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希望的。共产党最晚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开始，他就已经完全彻底放弃了主动走向民主宪政道路这个选项。那么这是他是绝对不会给人们带来任何希望的。那么2023年他仍然会继续的倒行逆施，仍然继续的会迫害人权，尤其在新疆、在西藏、在香港等等，包括对各种宗教的迫害，对维权律师、对异议人士、记者、作家、网民的迫害，这只能会越来越凶狠，看不到任何放松的迹象。
嗯，好，谢谢啊。下面我请问慕容雪通先生啊，就是我在记忆之中呢，就是从2019年的开始呢，然后人们就在说啊，今年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但却可能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呢，大家还在用这句话啊，2021、2022啊。我感觉啊，好像是这个话在应验之中啊。这个慕容雪通先生，你认为呢？嗯，
是啊，你回头想想，从2019年开始，或者更早一点，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3年开始，你想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变化太多了，一路走来真是有些心惊胆战，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这般境地的。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呢，我觉得需要问。那么接下来看2023年，其实我跟滕彪博士的观点一样，我觉得不会变好。在政治上呢，习家军已经一统天下了，我们不要指望这个习家班呢会给有意识的给中国人我多一点的权利或多一点的空间，绝对没有这个可能，连想都不要想。在经济上，也许他们有心呢要把经济搞好一点，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关键在于信心，投资者的信心、消费者的信心、外资的信心。我觉得所有人似乎都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所以经济也不可能搞好，只能有一个长期的萧条，甚至断崖式的突然的经济崩溃。在公民社会这个方面，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一年，无论是对于信仰、对于 NGO、对于言论自由，会有越来越多的迫害。你知道最近我跟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我们有个比赛，那个比赛很苦涩的一个比赛，我们在比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有多少位朋友被逮捕。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从西这10年，我身边有38位朋友曾经被捕过，有一些已经放出来了，但有一些比如夏琳，比如张展，他们至今还在牢里，38个。他们中间有教授、有作家、有记者、有律师，在我看来，他们全是正直的好人。但就因为他们说了某句共产党不喜欢的话，或者做了某件共产党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就被投进监牢。2023年，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善良正直的公民被投进监牢？我觉得一定会。
这个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说啊，这么国家那么大，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啊。同时在这个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上，他说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啊。但是啊，刚才滕彪教授说他还在抓白纸革命的参加者，刚才慕容雪通先生说 好几十个人给抓进去了啊，
38个。
跟习近平啊讲的和他习近平讲的和他做的啊，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啊。那么李承鹏啊先生呢，他的这个网络上经常啊这个传送他的文章啊。那么最新的这篇文章，这2022的一封信呢，他这么写啊：你该知道，2022马上过去，不意味啊2023年你会有好运。你从2019盼到2020，从2021盼到2022，这个盼望过程，中国破产了数百万家中小企业，上万家个体户，今年赤字缺口11.7万亿。如果你是相信啊科学的人，明白这个数字意味什么啊？所以说，李承鹏的文章，慕容先生和滕彪先生在展望2023年的时候呢，啊，都露出了某种啊悲观的一些色彩。嗯，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下这个中国呢是习近平啊在主宰中国，尤其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呢，啊，他刚才慕容先生谈到了，就是说习家军啊对中国的把控啊。那么基于一种现实呢，我想问滕彪教授啊，你从你的角度来看，2023年你对习近平有什么指望？嗯。
对，我对习近平应该说没有任何指望。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利益角度，那当然在习近平刚上台之后不久，我也曾经有文章分析过，可能很多人不太同意我的观点，就是习近平他在过去十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景观，从九龙治水，从那种小圈子独裁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个人独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是共产党他为了应付危机，为了维持自己专制统治的一个集体选择。那这样看来，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整个中共的高层，对他们是没有任何指望的。那么刚才我还看到消息说，欧盟愿意免费提供中国这些更有效的疫苗，但是被中国外交部门一口回绝。那包括之前美国也愿意提供给中国疫苗，但是中国也拒绝。所以这要是有所期待的话，这可能是目前可以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中共他已经完全不会这么做。那么像刚才我和慕容雪村所说的，我们对中共没有什么期待，但是我们期待民众能够觉醒，民众能够行动。那么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最期待习近平在2023年少做一些倒行逆施的这些反人类的事情。
嗯，这个希望习近平少做一点倒行逆施的反人类的事情啊。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我问这个啊慕容雪村先生啊，就是啊也是你的校友啊，今天这个比较巧啊，这个滕彪先啊滕彪教授、慕容雪村先生都是政法大学的校友，那么我也是政法大学校友，那么我选的一个这个啊网友的意见呢，蒲自强先生呢正好也是啊政法大学的校友，四个校友的东西都带一堆了啊。这个蒲自强啊是现在是北京华裔律师事务所的啊，他没说他是律师啊，说他是打杂的啊。他呢听了习近平的新年这个贺词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对习近平的一个指望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让14亿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众志成城。那么除了统一思想，禁止妄议，定一中以外，像最近这十年做的那样，还会有别的途径吗？很显然就是说他可能指望习近平在啊统一思想方面能够稍微松一松。那么慕容雪村先生啊，你怎么看啊这位校友的想法呢？
其实我想蒲自强呢，他可能跟我们这些人的可能见解呢应该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看习近平这个人呢，叫治国无方，弄权有术，就是对于这个真正的现代社会治理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他是真是几乎是完全无知的。他所知道的那一套呢，几乎全都是从他的那么精神导师毛泽东那里学来的。要已故的余英时先生啊，他评价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混世魔王。我们想余英时先生这个话可能因为说早了，可能不是百年一遇， 我们很不幸的呢，我们在100年间我呢，我们又迎来了第二位混世魔王。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这个观点呢，这种混世魔王呢，可能对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益处。你像毛泽东，对整个中国人，对他的那些同志朋友们，啊，甚至对他的老师们，甚至对他的妻子孩子们，对所有人，这样人都是有害的。我们也许呢，我们也迎来这样一个混世魔王，对全国人来说，对这十几亿中国人来讲，我觉得习近平呢注定是要造就灾难的。正对于这九千多万共产党人来讲，习近平呢现在彻底的把共产党改造成了习党。是的，现在已经不能叫共产党了，因为现在完全是他一个人的。那么这个对待9000多万人，如果哪怕共产党的人，其实也是，我认为也是有害的。那么现在呢，假如说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觉得可能是那位网友说的好，希望他们能够体面的、有尊严的下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当然这个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在期待，我们的期待可能是可能是期待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体面的下台，对啊，我记得有体面的下台是郑也峰先生写的一封信啊，是要共产党体面的下台啊。
对，
我们这有位网友叫刘明的网友，他说：“我的天，居然在这里能见到慕容雪聪啊，估计是慕容雪聪先生的粉丝啊。”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就到这儿。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网友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啊。那么这个推特网友呢，叫答案的网友呢，他说啊，这个民主体制之下呢，总统最多做2届啊。那么习近平呢，无限连任，剥夺了这种调整的机会啊，也让党内民间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啊，因此呢，对习近平没有任何期待啊。那个仙人掌啊，这位推特网友说呢，期待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戈巴乔夫、大陆的蒋经国，进行政治改革，但这种期待过高，不能实现，只能做梦啊。这是我们两位推特网友的这个留言啊。我们再看看油管网友呢有一些什么留言啊。那么我们的那个冯韦斯特啊，他说国内2022年最幸运的是还活着，2023年最大愿望是安然的活下去。那么滕彪教授，你能不能点评这几位观众的点评呢？
对，我觉得这些网友说的都很有意思，很多网友他们是非常睿智的，而且说话也非常幽默。那么他最就是最后一条，那也是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曾几何时，中国它的这个经济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后像上海这样的地方是这个从全球来看也是最发达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是没想到会面临封城，面临饥饿。那么在2022年底的中国，很多人挣扎在死亡线上，那无论你是多有钱，那么在这种病毒面前都显得非常脆弱，所以活着竟然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奢望，成了一个期望，这是让人非常悲哀悲痛的事情。这也反映出来中共他统治的无能，他治理的失败，反映出习近平政权他和这个世界是多么格格不入。
我记得前些年啊，中国还在讨论盛世啊，那么到今天我们的话题，我们的网友呢就在讨论活着啊，真的是反差巨大啊。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留言啊，于四郎啊，他说对于中共和习近平封城所造成的种种的这个灾难呢，中共什么都不要做，已变成中国人民内心最大的期待了啊。还有一位兰花花网友，他说这个蔡英文总统呢，这个下不下台不重要，因为中华民国人民手里有选票啊，选票就可以决定蔡英文总统啊是否留任，关键是习近平先生会不会下台才是世界瞩目的啊。习先生啊，连续10年做蠢事啊，却还死皮赖脸稳坐 啊，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高位，毫无廉耻啊。那这个他是这种批评。那么想听听这个慕容雪冲啊，你怎么点评这两位网友的啊点评？
嗯，我觉得在推特上你可以看到比较真实的人的心。抛去那些五毛们、水军们的意见评论，你看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过去这些年、过去这三年、过去这十年，中国一步步变得越来越糟糕的症结所在，都知道这是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不仅在于这个一党独裁体制，也在于习近平这个人，中国的叫庆福不死，苦难未已。那么我们，我想这些观众呢，这些观众、这些网友们都明白，九千几百万的共产党员，他们不明白吗？甚至我觉得，对于那些中央委员，对于24个局委啊，对于7个常委，那其中也会有人明白，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中国最大的病根在何处？我想这个答案呢，是这是昭然若揭，人人都知道。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个答案刚才谭彪先生说人人都知道，这个慕容雪冲先生说人人都知道啊。那么我们对观众的这个点评和问题的这个回应呢，就到此结束啊。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谭彪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呢，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